各位弟兄姊妹早安，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以撒，我们罗列了以撒的一生发生的主要的大事件，我们也发现以撒基本上没有太多自己的故事，都是跟别人一起被介绍的。可是为什么以撒这么重要呢？而且为什么上帝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呢？因为从以撒的故事里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约，或者上帝跟人的约，永不断绝。所以呢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继续延续给以撒。神愿意持续他的约，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创世纪26:24-25是关键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说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这个他就是以撒，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，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以撒得祝福并不完全因为他有多努力，他成了一个多好的人，而仅仅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以撒什么都不用做，不用努力。所以耶和华显现对以撒说话，不是因为以撒做得多好，而是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而且呢，耶和华对以撒说的话是，我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因为别人的缘故才要使你后裔繁多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我要为了我跟亚伯拉罕的约，我要让你的后裔繁多。从前面呢，以撒一生发生的故事里面，我们不能发现以撒一样是会犯错的人，而且犯的错呢还跟他爸爸一模一样，甚至在自己还没有真实经历神之前呢，他可能根本只是看过亚伯拉罕求告神，甚至他跟着亚伯拉罕一起求告神，但他从来没有自主的做过这件事情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得到神给他百倍收成的祝福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继承亚伯拉罕的，而神守约定。听起来好像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而是只是继承下来的。但事实上呢，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也不是自己努力赢来的耶，而只是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行动，于是神就白白的给予。继承这件事情对于其他人而言看起来好像很不公平，很没有道理，凭什么只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能够过得比较好，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起点。那么那些没有得到继承的人跟那些得到继承的人，很明显的就会在起跑点上有所差异啊。得继承的人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更容易有所成就的位置上，但是继承的取得又如此的不需要讲什么能力或道理，而仅仅只是因为你的身份你就能得继承，这在现代人听起来实在是有点不公平。可是我们需要明白继承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圣经加拉太书3:26-29就有谈到这个概念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加拉太书3:26-29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以撒的故事提醒着每一个基督徒，活在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也都是得了神儿子名分的人。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就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得着了神儿子的继承权。神所要给人的祝福，也是我们都能得着的经历。原因无他，只因为我们都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，如此而已。但是继承向来不只是因为身份如此就能继承，也需要看每一个继承者们实际怎么回应。 中国历史历代的皇帝都是继承而得着产业的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丢掉皇位，这并不代表他的大臣们就都会听他的话，关键在于他们怎么回应这个继承。这就是在创世纪26章24到25节这段经文中我们需要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了。刚在创世纪26章24到25节里面，神对以撒说，嘿，我要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，我要继续祝福你，你要继续得祝福。可是呢，以撒得祝福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在那段经文里面说，以撒听了神的祝福以后，他的回应是，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我们上次有说过，挖井代表预备在那边定居，而在那边定居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以撒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就开始支搭帐篷，然后就在那边确定要定居。这个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很像，他们在哪里那个会幕停下来，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支搭帐篷，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居住，直到会幕又移动了为止。就好像以撒在这边，他虽然不断的因为非利士人的抢夺而幻境，但是他在哪里经历神，他就筑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支搭帐篷，就在那里定居了。这是以撒对神的回应。简单的说，神对他说，以撒就搭帐篷与挖井啊，是以撒对神有信心的具体行动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搭帐篷与挖井都代表要在那边定居，而只是搭帐篷过去还没那么斩钉截铁，因为帐篷随时可以拆，但是挖井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，因为挖井就表明了我不走了，我要在这边定家定下来了。这个决心啊，对以撒而言很重要，因为呢，他不断的挖井，却不断的被非利士人霸占了。就好像你不断盖房子，然后不断的房子又倒掉了，你又继续盖一样，那就代表你很坚持要在那里嘛。因此，以撒因为神的话，再次搭帐篷，再次挖井，其实就是经历不断失败，依然再做一次，他不断的坚持。这就是显出以撒的信心了，是需要勇气的，而以撒这些勇气的来源于神给他的应许。圣经在这里的描述也很巧妙，他说当以撒因为神的应许而立刻用竹坛求告神，搭帐篷挖井来回应神的时候，圣经接着就说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就跑来找以撒跟他求和，因为非利士人看见神如何眷顾以撒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的神如何依照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定，主动来接触以撒，将祝福继续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传承给以撒。以撒又如何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，也因为以撒回应的行动，他自己就成了一个见证，让不信靠耶和华的非利士人看在眼里，也开始对耶和华神坐在以撒身上的事情感到恐惧，感到敬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见证呢？别人看见了，说不定一开始还欺负我们呢，可是慢慢的他们就看见神真是在你们身上工作。就像以撒，他虽然只是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但是他坚持着用行动来表明他对神的信任，因此他成了一个活的见证，而这个见证让非利士人的王都震撼。知道以撒是被祝福的，非利士人是无法与之匹敌的，因此非利士人相信以撒的神是大的，因此最后他们跟以撒和好。而且啊，最好呢，这个和好以后呢，以撒还能够离他们离得远远的，免得以后自己遭殃。非利士人虽然是以撒的敌人，虽然不相信耶和华，但是他们极度的相信以撒的那个耶和华，他们相信以撒的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朋友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，相信我们的神吗？他们会不会相信我们的神？关键不在于我们讲了什么，关键在于我们活出了什么。他们看见我们如何活，他们就会对我们的神感到嘲笑，还是感到恐惧敬畏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都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能够继承神的一切丰富与产业。但若真是如此， 我们得着，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是不是像以撒一样开始足坛求告搭帐篷挖井呢？其实以撒在得到神的应许与完成足坛求告搭帐篷挖井之后，是没有办法立刻知道没过多久非利士人就会来跟他求和的，所以他不是用这些动作来换取他想要的平安，他是用这些动作来表明了他真的相信神所说的，他相信他父亲的神。而当他相信的时候，他父亲的神就不再只是他父亲的神了，也是他自己的神。因此他凭着信心相信神说了算，因此他开始依照这样的信心产生了呼应的行动。我们呢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的祝福没有停在亚伯拉罕，而是继续延续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，也延续到我们的身上。关键的问题不是神的祝福真的有继承到我们手上吗，而是你真的活得像一个已经得着这些继承的人了吗？以撒得到神的应许以后，立刻活得像一个已经得着这些应许的人，那么你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撒的功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以撒一样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也像以撒一样能够继承那个从你而来丰富的产业。主，似乎不是我们努力什么而得着的，只是因为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就能得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你极大的恩典。就像是也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与我们得着的恩相称的生命，好让世人就算他们不愿意认识你，也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，是那位值得敬畏的神，是那位值得称颂的神。主，愿你使用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来。谢谢主，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最后我要请你们在小组里面去分享，你觉得你自己活得像是一个已经得着这些继承的人了吗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怎么活出来的？我们下个礼拜见。